今天是5月1号，五月是全世界每个国家纪念家庭的一个月了，所以母亲节、儿童节韩国、新加坡、台湾是父亲节，也在五月哦。所以主借着这个五月份五次的主日，要祝福我们。别人是就自己感觉到家庭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只有一个人生活的。各位，一个人生活的话，像保罗一样，一个人生活的话，一个人就是家庭了。昨天我的女儿问我说：“爸爸，这个青少年跟家庭月有实际的有什么关系？”绝对有关系。这个家庭月的信息，他们好好的掌握之后，他们将来会谈恋爱的对象会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家庭月，我看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条件的弟兄姐妹都要蒙恩。这个家庭月，我就三个礼拜一个礼拜祷告了，我自己先在主的面前大大的蒙恩了。但愿我所得教的，我所看到的成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祝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联合祷告会也是为着这个五月份的特别的信息，我们迫切的祷告了。所以主必定非常猛的信息会赐给我们的。五月份是我们家庭的一切的隐凝，一切的黑暗，我过去我们的家庭，我的父母的家庭，兄弟姐妹的家庭，我的家庭，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五月份是全部要解决的，然后全部在进入新的一个光明里，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间表里。所以五月份大家都好好的要祷告的。无论哪一个人，各位进入，各位是蒙恩的人的话，这是事实吗？这是事实的话，以各位为中心思想的时候，各位的父母还没信主的，也上帝的重要的就是他的计划，借着他们进入圣了各位这么蒙恩的一个生命了。各位的兄弟姐妹无论信主不信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今天各位就是信主了，信主的人是都应该要享受整本圣经所讲的旧约信约那个约的那个应许呢，应该我们要享受的。所以今天主给我们的信息是照着应许所设计的家庭，这样才能够各位的家庭是真实开始一个蒙恩的时间表的，之前是绝对不是了。主必定五月份会祝福我们的。那我们蒙受主的祝福之前，先要我们的心怀意念绝对要蒙恩的。现在我们就是一起就是在心里面有祷告，各位跟我一起祷告父啊，你这个五月份给我的信息，我全部要称为我个人的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后代的祝福。父啊，我愿意顺服。阿们。这样我们就开始领受主的信息了。圣经里面主祝福了我们的生命之后，圣经里面为了我们的缘故，就把各样情况的家庭，圣经里面都已经写着。各位单身也好，或者夫妇生活的也好，年少的也好，年老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过去失败了也好，过去成功了也好，今天是很无能的也好，无论怎么样的条件的人，圣经里面是都有关各位的记录了。路德，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路德。韩娜没有得着儿子，迫切祷告的，我们教会也有韩娜。保罗，我们教会也有像保罗一样，就是得着罗马的意象，世界复纳的意象，却是为了装备自己有奔跑的家庭，也有阿俊拉、亚俊拉夫妇一起蒙恩。 一起成为一体，为着家庭，为着后代，为着地区，为着大陆，为着世界福音化祷告的家庭，我们教会好十多个的家庭是有这样的家庭了。无论哪一个，我们的儿女像提摩太一样，从小认识圣经，认识应许，懂得一生交通，长大的青少年也有，也有像阿尼西莫一样，也像这个李彻以前16岁到20岁的那个很非常糟糕的那个时光一样，有这样的孩子也有，但是父母的祷告回复了，我们的孩子是必定会蒙受祝福的。今天第一个的诗歌，我们弟兄这样放音乐的时候，我心里说阿们，我们天父是一颗又要祝福我们的心的。各位，很重要是那个祝福呢，各位什么时候领受啊？各位祷告的时候领受的，信的时候领受的，愿你信，主啊，我知道你会必定会祝福我，必定会祝福我们夫妇，必定会祝福我的孩子。所以圣经里面有各样的条件，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每一位的家庭，所以我就探访各位的家庭是带着那个信息而去的。圣经里面是无论哪一个家庭都有就那个的例子了。所以上帝为什么就不是单单要得着很成功的人来祝福了每一个时代，都是为着什么今日的我们，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过去的经验，无论是失败的或者成功的，无论是有些创伤的或者自己所祝福别人的各样的经历呢，都是将来要这个时代可能有同样的情况的人都有。这个世界上哦，不是都有成功的人，如果有都成功的人的话，我们应该都要上帝叫我们会成功，也来祝福他们，因为我们所讲的话他们会听得懂。但是这个世界呢，一半以上的夫妇呢都会离婚的啊！这个世界目前21世纪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现在孩子的问题非常的厉害的。我的女孩子就上个礼拜就告诉我说，爸爸真的太厉害了，没有想过在学校里面读书那么好，很乖，也是很有人情很热情的，他的朋友啊很多人是私下吸毒的。其实这个我们 Fairfax 是全国美国全国可以说数一数二的很重要的学期来的，所以我看大家都是很乖，学校的孩子我的眼光里面是真的可爱的不得了。我也没有想过就是那么多的孩子啊，就都有，不是都有了啦，但是很多人都有吸毒。吸毒的意思呢，要放纵自己，或者要忘记痛苦的事，就是想继续要刺激自己。是吸毒的人吸毒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属灵的问题来才能够吸毒的。有这样的时代，什么都很乖乖长大的孩子怎么能够祝福他们呢？你怎么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情呢？你所讲的信息他们能够听得懂呢？所有的缘故，上帝为了每个时代要祝福每个时代各样情况的人，所以上帝把圣经里面各样情况的就是家庭都一个一个使用的记录啊，就是他妈的家庭，拉合的家庭，对不对？吕迪亚的家庭，玛利亚的家庭，布里斯巴吉拉亚吉拉的家庭，对不对？卢德的家庭，哈纳的家庭，马努亚就三生家庭的家庭，就是撒迦亚，就是伊丽莎伯的家庭，都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年老的时候才给他们孩子，教他们暂时经历痛苦迫切的祷告，都是为着当代的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了。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好好的祷告，真的要照着主给我们的应许来重新，各位再次要设计各位的家庭的前面的那个美好的图画，那个蓝图。我们就建造建筑之前先有蓝图，按照蓝图而 造的，各位知道吗？各位的家庭是按照各位所得到的蓝图而造的。我们的青少年，特别你们是年轻，就是实在是拥有非常大的一个 potential， 那个的可能性的人，你们今日的蓝图怎么样？你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这个失败的话，你所建造的你的人生是随便的啊，非常随便的。然后要进去坟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都是随便了。就在那边记录叫一九某某年出生，一九某某年死，就这个字而已。所以我们生下的日子不多，其实眨眼之间会过去的我们的人生。其实五月，每年五月，可能有些人是多经历十多次，二三次，都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再继续反复的失败。我们这个今年五月份，真的发现，在我的苦难当中，我的失败当中，目前也不需要加建的建站的这个情况里，把带着整个的上帝的应许建起来。从现在开始，过去的整个的创伤变成感恩，有新的进入一个新的时光里，我和我的家庭必定是奉耶和华，我和我的家庭必定要蒙恩的。主在圣经里面把很多各样的情况里蒙恩祝福当代的这样的家庭全部列出来之后呢，特别代表的人物，特别代表性的一对夫妇，特别代表性的一个家庭，一个家门，就是谁呀？就是亚伯拉罕了。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是今日我的条件跟亚伯拉罕的条件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是原则来的。上帝写亚伯拉罕是叫所有蒙恩的人，以他一生生命里，在家庭里，他的后代里所得到的为做典范，来应用在今日的自己的时光里，自己的条件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十七章，这里出现的一对夫妇就是最代表型的一对夫妇了。所有蒙恩的人是应该这样。这里出现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他就是代表着所有蒙恩的啊，就是像今日的我们一样的。所以罗马书讲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讲到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来讲的。这里所出现的那个家庭是最代表性的一个家庭。各位的情况是，无论是汉娜四的家庭、卢的四的家庭、拉赫四的家庭、摩达拉玛利亚四的家庭，都可以用这个的家庭的例子来应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一个人奉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他的名字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了我们的名字没有改变的话，我们是仍然在挣扎矛盾里面了。名字要必定要改过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蒙恩的人的年数是都很重要的，各位的2005年是非常的重要的。99岁的时候，这么很清楚的他的年日能够会记录着，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能。全能的上帝来找我们的话，我们是一生没有问题的我就与你立约，立约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阿们。国都从你而立，阿们。君王从你而出，阿们。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这句话呢，也对路德讲的，也对汉娜讲的，也对就巴居拉讲的都是一样的。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这对我们来讲是华夫地区了，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你也必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各位的生命里，各位的心里有一个证据吗？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联络网的，不单是你的后裔，你所遇见的，你所得到的，都是有重要的上帝的计划了。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了。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呢，就不受割礼的家庭是到了第二代像洛德的家庭一样的，就已经从以色列这个民中出掉了，对不对啊？就这样的意思哦。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开始马上不信主的会出现，他们又变成外邦人的意思。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撒来的名字也还没改过来了，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的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也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以撒从他而出，雅各从他而出，约瑟从他而出，以色列从他而出，耶稣基督从他而出了那么接着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也从他而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各位今天心里，各位听的时候喜笑的话就是你也没有信心，所以喜笑的。但是上帝会成就啊，撒拉已经90岁了，他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就是不允许之外的儿子了，上帝不算他的儿子。所以后面各位看，上帝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一个儿子，给你一个儿子，给你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撒，我要与他鉴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了。各位，我们家庭约，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必定会蒙恩的那各位，为做家庭祷告，祝福各位的家庭，各位的后代之前，先一个绝对要肯定的一件事，绝对要肯定的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的失败，他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常常失败了。我们刚刚读了第17章，其实在16章就记录着他的失败了。上帝原来找他是拥有永远的应许和计划，又找他也祝福他的，但是他是常常动人的脑筋，也看到太太已经老了， 自己也老了，所以呢随意娶了有一个就是奴仆，是从埃及带来的夏甲，生了一个孩子，他就变成亚伯兰整个家庭的祸根了。第十六章就记录着这个，那个祸根是一直到今日了，在中东整个的战争是就是伊斯玛利的整个的后裔，一直到现在他们后来是就是信回教的，就是举世失败。所以上帝十七章向他写明，就说亚伯兰，我看你不行哦，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没有看到时常与你同在的全能的神，你在我的面前跟我立约，从今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堕国的父，列国的父，万民之父了。所以你早上又要听这个名字，中午也要听这个名字，早上撒拉叫你亚伯拉罕，咖啡就好了，你快快来享受的时候，不但是咖啡重要，前面亚伯拉罕就是早上叫他多国的父啊，中午再叫他列国之父啊，晚上亚伯拉罕跑步的时候万民之父啊，你跑步吗？叫他常常听，常常记这个名字。各位，各位真正的要祝福各位的家庭之前，各位对自己的生命绝对的要肯定的。以弗所书第一章记录的何等大的那个奥秘，我们的名字是创立世界之前上帝所定的，也用中家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得买的这个生命，今天是借着圣灵有印记称为圣典，时常与上帝，上帝与我同在，上帝的话与我同在，上帝的应许与我同在，上帝的能力与我同在，上帝的荣光与我同在的这个生命，先要肯定这个了。所以呢，何等大的指望，何等大的基业，何等大的能力，随时从天上来的，是跟你们眼见到呢。以弗所书一章说这个要肯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今天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永远属于上帝的子民。各位快快快快应用在各位的这个生命了啊！你过去那样发生的那个事情是为着，为着就是今天的祭司的工作，上帝的子民的工作，为的是叫你们出黑暗，宣扬出黑暗，那出叫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那个美德宣扬。你是卢德吗？你是旧时代的腓比吗？你是旧时代的韩拉吗？你是旧时代的巴居拉吗？你是旧时代的塔玛吗？拉赫吗？摩德拉玛利亚吗？瑞迪亚吗？耶孙吗？亚居拉吗？萨卡亚吗？就是伊丽莎伯吗？你就是为了炫耀，叫你出黑暗如光明中的美德，我给你这个生命的。各位，这个要肯定的，这个要绝对要肯定。我在你的磐石上面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绝对不能胜过你，我叫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在家庭的你的石桌上你用，你早上上班的时候在车子上你用，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在这个车子上用，你就默默的祷告的时候，为自己为家庭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时常用。各位，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奇妙的生命。各位还没有祝福各位的家庭之前，各位先要肯定各位的生命，不管各位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今日都会发现我的家庭是非常严重的黑暗的势力里面，这样生活的家庭今日都会发现了。我一个人蒙恩之后绝对的一件事情是我和我的伴侣是必定蒙恩，然后我的后代开始呢再没有黑暗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祝福绝对不断都会来，我的家门从我开始呢再也不会拜偶像的，绝对不可以拜这个鬼神的。 然后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呢，就他们他身上主的恩典多少，他们能够领受多少，那也是绝对不能够用我的力量来做什么的。我是一辈子跟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个血缘的关系，骨肉就骨头肉的血统的关系，我一生爱他们，一生为他们祷告，上帝成就多少就成就多少了。但是我和我家，我和我太太，我和我孩子开始呢，绝对不再拜这个世界，不再被肉体的捆绑，不再拜这个鬼神，我和我家呢必定是一大一代会蒙恩的啊，就是绝对的事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过去我是路德也没有关系，过去我是一个他妈一样的啊，这样的很糟糕，丈夫一直一个死的，没有关系，我是像一个拉合一样的，甚至做过妓女也没有关系。我和我家他妈成为耶稣基督的奶奶了，拉合成为耶稣基督的奶奶了，就是路德失去了丈夫成为寡妇的，他也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奶奶了。哈利路亚，各位快快要掌握，快快要掌握，自己各位先自己的生命要肯定的，这个没有肯定的话，亚伯拉罕的祝福啊，听到的时候各位心里嬉笑，这样糟糕的人，这样有问题的家庭的人，里面出生的人，有什么可看的吗？拿撒路可以出产什么？有什么力量的人物吗？拿撒路会出来什么人物吗？很想这样认为。各位，先要肯定这个。自己的生命，然后各位要知道，上帝找我们是不单是找我们，就是整个的家庭一起来找的。上帝找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同时上帝的头脑里都有什么计划？以撒、雅各、约瑟，还有以色列，还有大卫，还有耶稣基督，还有万民的计划。先定了他们的这个计划之后找我们的，各位了解吗？上帝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还没有找撒母耳之前，上帝先预备了什么？有一对夫妇，但是那个家庭是不但是自己是太太，还有另外一个小老婆也很多的，这个家庭里的有一个姐妹，其他女人是都有孩子，只有自己没有孩子，很痛苦。上帝故意这样安排的，因为要给他的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子，乃是受割礼的男子，就是拿撒勒的男子，所以让他痛苦。上帝一直等到他恢复祷告了。各位，撒母耳只有再次行其以色列的整个的祝福的，撒母耳上帝找之前，上帝先找了谁呀？他的家庭，他的母亲韩拿。各位，这个好好的要掌握了。上帝找各位之前已经安排了各位的父母，目前他们信主不信主也没有关系，今日你是蒙恩的人的话，你接着那位父母过来是上帝安排的，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也不是你的父母所选择的，所以绝对有上帝的一个祝福。他们尤其是还活着的话，特别各位和各位的伴侣、各位的孩子是一亲蒙召的，换句话说，为着你生的蒙召，上帝造了这个礼车，为着我们 Joyce 他的蒙恩蒙召，上帝预备的是我们吴长老夫妇了。喂，快快要讲哦！整个的家庭，我们要蒙恩之前，先是要肯定自己的生命，然后自己的蒙召是跟整个家庭蒙召的，然后世世代代的。上帝说：“我与你与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 我们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不是单单一年五年十年，就是看见永远的时光，带着永远的时光来看今日的生活的。这样的人是能够每天的脚步很清楚地有方向，很清楚一个目标，很清楚一个盼望的。我们必定要成为有这样的聪明的人，绝对不能成为糊涂愚昧的人。主与我们同在，已经我们大家都会看到那个证据了。主凡是让掌管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运作了，只有我们愿意，我们开着我们的心窍，愿意要看来跟从的话，马上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无限的那个能源是马上跟我们的生命有连结，然后呢马上能够我们会看到上帝的引导，上帝的祝福。我们当年有些人是只有一个人信，张飞还没有信，孩子没有信，各位的生命肯定的话，马上会发现在他们身上的上帝的计划了。各位今日祷告的时候，就是今日以教会中心生活的时候，就很快的五年十年之内，各位旁边的人都在各位身上会看到上帝的荣光，以色列的一切的丰富，以色列的一切的荣光挂在各位的身上，他们必定蒙恩的日子快快会来到的。然后所以这个先得着之后呢，第二非常重要的是要照着主给我们的应许，要设计我们的永远的啊，我们的时光了。各位这个得着的时候，各位的生命，各位的家庭跟永远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连接的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时间表示开始的，之前是绝对不是了，之前是开始没有开始了。虽然各位常常来教会就做崇拜，各位做崇拜跟家里各位的事业有什么关系？各位做崇拜跟各位在家里养育孩子有什么关系？岂不是我们一生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整个的精神是放在我们养育孩子，也祝福孩子，要祝福我的事业，我们在地上也有得到能力，永远得到冠冕，就是不是我们迫切我们要追求的事吗？各位如果各位的生命，各位的家庭不是按照应许来重新再次设计，来得到那个美好的非成就不可的那个图画的话，各位的家庭是还没有开始的，各位的教会生活呢就很快会成为宗教生活了。各位无论怎么样的否认，这是事实了，因为各位的生命跟上帝永远的事情是没有连接上了。各位看圣经里面所有蒙恩的人，蒙恩的家庭，他们是无论怎么样的情况里面，一蒙恩的同时，他们是得着什么国度的异象了，然后就马上就享受主，天天会看到上帝祝福他们的证据，这个来会祝福自己的旁边的人，借着他整个地区会蒙恩，时代蒙恩的事情会发生的。亚伯拉罕是原来有很大的问题里，他是出生的，他出生其实传说他的父亲是就制造偶像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所以呢整个的家庭是虽然是闪的后裔，但是失去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家里有这问题就来，他的哥哥哈兰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结婚了，但是一直到75岁没有孩子了。他听到上帝的话就到迦南地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哈兰的这个地方，他们全家停留在那里了，一直等到他的爸爸离开这个世界了。原来他是问题的家庭，很痛苦里面长大，但是他创世第12章他蒙召之后，他得到了上帝的应许，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他的正式的世界表示开始的。 上帝召亚伯拉罕的很重要的理由，今日上帝召我们的很重要理由是什么？上帝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第十二章跟他说，我必定会祝福你，让你成为祝福的根源，万夫之源，而我必定永生给你，也叫你的生命继续的会成圣，能够会带着我的一切的荣耀，你的一生你必定会看到这个。接着你必定会我会祝福你的太太，你的孩子，然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家庭复印化的应许就给他了。他说你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人全部交在你的手中了，地区复印化了。虽然他一生就在迦南地，他倒是一块坟墓而已，但是因为一块坟墓，他的后裔呢继续不断的不忘记上帝的应许，他们的后裔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一直就是保管约瑟的骸骨呢，一直保管要带到这个迦南地区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着约瑟的骸骨就出来。亚伯拉罕他一生虽然得到是就一块坟墓而已，但是借着这个就是到了四百年之后，他的后裔呢就是全部能够得着这个迦南地了，就是地区复印化了。也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万民列国因你蒙福啊，就是世界复印化了。所以亚伯拉罕死了到现在四千年了，四千年当中真的行事的上帝跟他约的，虽然他不在这个世界，但是借着他的后裔，借着他所信的那位上帝的人，就是把世界复印化一直到今日能够成就出来的。今天这个五月上帝跟各位所立的约，上帝必定会成就的。所以什么叫应许？我刚刚讲造应许来要设计各位的生命，各位的家庭，那必定要得到一个蓝图，是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啊。我们已经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我们就是要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基业的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所以呢必定要抓住这个来家庭的目标，家庭的方向先定好。之后很重要的，上帝叫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要刻在你的身体上面，也刻在你的心盘上。那上帝看亚伯拉罕常常忘记而失败，第十六章很明显的一个失败之后，第十七章就上帝跟他说你要改你的名字，然后跟他说什么，就是你要刻在你的心盘上，早上也思想，中午也思想，晚上也思想，连就是圣夜要睡觉的时候也要做这个梦的意思了啦。亚伯拉罕他蒙召之后，他是真的一生以祭坛为中心生活了，所以时常在祭坛为中心生活的意思呢，就是纪念，纪念的时候他就纪念上帝的应许来判断家庭里面的一切的事了。所以他的眼光里所看到的家里里面的每一个的形式，每个的运作时，都是应许的成就了。我就发现遭应许生活的家庭是绝对平安。我们都盼望我们夫妇快快的蒙恩，对不对？各位的情况是无论怎么样，现在就是遭应许来，以应许为中心，就是带领各位的夫妇生活吧。就是夫妇开始也对，过程也对，末了也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了。这个同了的应许，用应许来生活的，应许来思想的夫妇呢，真的哇，这不一样，能够胜过一切的问题，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
我们家庭，我跟师母如果没有这个因许，没有这个因许为中心生活的话啊，可能是我们的日子是必定是非常痛苦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庭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夫妇现在拥有的是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位上帝啊，所以呢都叫你钱了。其实以人的眼光来看，财产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幸福圆满，一直相亲相爱的，举基本上彼此所认识的，有这样的生活。过去四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是一年280天在外面跑的。如果没有允许的话，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在家里，也带着三个孩子？明贤，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人都会认识我的第三个孩子哦，明贤原来是我的侄女，她2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问题就来了。她4岁的时候，我们一直祷告当中把她带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孩子的话，带领另外一个孩子，把她当做儿女，就是没问题。但是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也有特别两个女儿，我们 Sophia 跟 S 的是，无论哪一个方面看都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应许的话，我们11年养育他是实在是啊不简单的事了。可能因做这个事情我们吵架好几次，可能也不是他自己生的，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骨肉了，我的侄女，但是呢跟师母来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女儿养的，就跟苏皮亚完全一样的，甚至我的眼光来看甚至超过他了，因为怕他受伤，给苏皮亚一套娃子的话，给他是两套的，有这样的养他是一味允许了，允许如果没有允许的话，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夫妇呢，其实什么条件都好，但是常常就是冲突，意见就是不合，问题是因为没有一父一主一灵，一个的应许，一个的就是异乡了。夫妇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最重要的是应许了。一对夫妇像亚伯拉罕撒拉一样，巴吉拉亚吉拉一样，撒迦亚就是伊丽莎伯一样，约瑟玛利亚一样，就是抓住应许的同时，他们的两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单站在地上要生活几十年在一起，也这样的夫妇了，乃是圣经说同受一个的基业的，同受一个生命之恩的，生命的基业的，就是夫妇了。所以一对夫妇一回复了应许的同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变成永远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的成为一体之后呢，他们的生命是一直连接到天上的，他们两个人所拥有的联络网，无论是亲家无论是娘家，就是整个的联络网是，然后借着他们两个人所在的地方所祝福的人，就是那个地区的贵人贵家庭继续来他们家庭，把整个世界的福音那是可以展开的。那就有些人是我是没有丈夫的，没有太太的，那有可能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各位啊，这个我们这个5月份啊，今天是可以说一个概论来的了哦，照应许设计的啊家庭。第二个礼拜是因为母亲节嘛，下个礼拜母亲节就是有需要讲怎么样的对儿女所讲的信息了，就是与父母同受啊主恩。与父母同受主恩的时候，儿女有孝敬父母的最重要的奥秘了。第三个礼拜是夫妇了，同受生命之恩的伴侣。第四呢，就是养育孩子的事，对父母所信息的。但是呢，所以昨天苏皮亚就说，对父母所讲的，对夫妇讲的，跟青少年有什么关系？都有关系的。你们夫妇这个信息很正确掌握之后呢，青少年不会随便谈恋爱的。我跟他说，你们结婚生活是就10年而信之后才蒙恩知道这个的奥秘来要回复家庭，不简单的。 但是你现在十八岁的开始，你知道了这个我们这个夫妻的这个奥秘的时候，你会遇见的人会不一样，你会相爱的人会不一样，你的对象都会不一样的。绝对这个五月份我们整个的整体的一套信息非常重要。最后就是养育儿女的，我苏菲亚又说我们也没有孩子，什么会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信息，你将来会生孩子的，直到完之后呢不一样。他说我不会结婚的。我说那更好啊，你会培养很多的门徒的属灵的儿女的，要不然你何必又留在这个世界了。所以就是教养儿女的秘诀呢，就是教养的时候要焦点，各位的焦点不要放在哈佛大学，稳当了。各位的目标有放在就是重生，得到应许，也让他了解生命的奥秘的话，其他都没问题。我养一孩子，从小他们听得懂话，这个人的话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我的教育是有焦点的。那个焦点是第一是让他们认识重生，第二是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应许，上帝必定会祝福你们的前面的道路的。哎，对他们自己的生命有绝对有肯定。然后第三是生命是什么一回事，要怎么样的祷告，这个教导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我刚刚看说皮亚利松还没有完全了，但是这个三个通了，各位他们无论到哪里去没问题的。然后一，他们无论到哪一个公司，无论哪一个地区，无论做哪一个事，无论你到哪一些人，以他们为中心啊，整个地区的祝福呢，以他们为中心的运转的，这个就是教养儿女的非常重要的秘诀了。所以我们五月份要快快要祷告的，以应许为中心的。没有应许的夫妇呢，真的那个本身是一个可怜的，这个世界上最成功也是那个可怜的。有同一个的应许的同时，这是不一样，彼此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看到我对太太的要求是不是完全的，各位知道吗？太太也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完全的，哪一次我怎么样的弥补，怎么样的用应许来多依着他，我们两个人一起成长，每一天又帮助他的是每天成为我的冠冕，我的冠冕也成为他的冠冕，这个的奥秘各位知道吗？我有一次跟各位就问我夫妇一直信息讲的时候，也跟各位也很清楚会讲的，就是夫妇是一次认识的，昨天认识的今天认识的不一样的，就30岁的时候认识的，将来70岁有孙子有孙女的时候认识的都不一样，一辈子认识，一辈子得取永远的基业的那个的祝福，是就是抓住应许来生活的夫妇才能够得到的。有的人是真的，我看到这个时代哦，男女关系失去了上帝之后啊，太轻浮了，我觉得太随便了，真的很幸福。天早上我爱你，中午我爱你，晚上我爱你。接下来一次呢，早上也怕他不知道我爱他，中午也怕他不知道我爱他。那这样做了五年之后呢，分手。天天这样做十年之后分手。我觉得太幸福了，上帝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生命呢，各位。真的有抓住应许来就有夫妇生活，假如就允许来养育孩子的不一样，那个本身都不一样，他的眼光不一样，他看到事情的时候判断都会不一样的。最后亚伯拉罕他是一生都是以祭坛为中心生活的，有应许的家庭是必定是以祭坛为中心生活，才能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能够会发现自己应该要祷告的内容，自己家庭应该要领取的上帝的祝福，以祭坛为中心生活。各位，我们一生的目标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事业的话，我们做事业的目的是什么？事业的目的是要事业要兴旺，要多赚钱，就是事业的目的了。我们要读书的目的是要读书， 得到更美好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更高的一个地位上，有影响人。我们结婚的理由，我们也为孩子们，我们一生祷告的是什么？盼望他们能够遇见好的老师，盼望他们遇见好的朋友，盼望他们遇见好的伴侣，盼望他们遇见贵人，遇见蒙恩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祷告嘛，对不对？各位好好的思想，上帝要祝福的人是谁呀？真正的蒙恩蒙爱的人是谁？不是认识上帝的吗？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我们请肯定我们的生命，我们很清楚会了解的话啊，如果我们一个人是真的，我们是上帝蒙召，上帝呼召，从创立世界之前呼召的话，他所拥有的职望基业能力是何等的大。我们一生，我刚刚所讲，各位一生的盼望是事业要成功，孩子也要 得到蒙恩的遇啊，然后呢我们的家庭继续的遇到好事，是我们的盼望嘛。那个事情是什么时候会发生？乃是各位跟蒙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生嘛。就是各位去哪里能够会遇见这样的人？买股票的地方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吗？跳舞的地方去可以遇见这样的人吗？可能遇见的会色狼，破坏我的人生的道路。各位，这样的人是在哪里可以遇见的？各位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电视连续里面会遇见吗？各位哪里会遇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家庭的整个的蒙恩是借着时常跟蒙福蒙爱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借着他们而来的。我告诉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们，就不要随便谈恋爱。我常常跟我的孩子就说，因为你们是尊贵的人，所以呢要遇见尊贵的人，你们的心也给他们，也是要给尊贵的人，因为你们是尊贵的。各位，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各位还没有发现吗？这个教会是信息本身，这个祭坛里面，祭坛上所讲的，这个不是人的声音了，人的话了，讲什么信息是我们的未来了。这里信息就说，你们是我的儿女，这随便的讲这句话的话，那句话是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这个祭坛就说，我必定会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以你的生命来祝福这个地区，这个世界。这样讲的话，这个事情是将来会成就的，所以今日有这样讲的。如果这个祭坛就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赶快看，赶快跟着与我同行，这样讲的话，这个话是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回复了全能的上帝，丰富的上帝，永生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我们还不够什么？这个信息本身是已经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教会很聪明的人是听信息的时候马上都知道，不是将来事情成就来回知道，乃是今日信息听的时候，我们带着正直的心阿们来接受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话呢一直会成就的。所以地区福音啊，这个华福地区，然后呢就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全世界，将来各样的贵人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我告诉各位，不要就着急的先决定什么对象，现在各位开始而已咯，将来真的有时代性的人物啊会进来这个教会里面的啊，慢慢有这样的景象啊，这样的就是征兆，我们也会看了嘛。过去单单有四年我们都会看了，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宝贝中的宝贝了。我就看一位一位，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连了祷告会大概30个人就是相聚的时候，连孩子也是，孩子也带10多个人了，我就一个看的时候，就是时代的宝贝了啊！星期六 weekend 这么好的日子，他们来教会为了一起享受这个肢体之间的爱，上帝 一起给我们的那个的意向，来抓住五月份的祷告题目，一起祷告的。我不知道用人的语言来怎么样都会形容出来，将来上帝要怎么样的使用这个教会。难道我们的祷告是会落空吗？难道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祷告是会落空吗？那我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是不必讲了，根本也不是信徒了啊，宗教徒也不是了。即使去这个寺庙的佛庙的，也是起码相信祷告的话会得到什么的，对不对？我们是信这个的，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抓住这个信息来一起祷告的，上帝不会成就吗？各位，一个人就是不以肢体为中心生活，一个人生活到现在有什么什么好的，是得到什么好的东西啊？各位有没有看到了？各位肢体在一起的时候会知道他的祷告题目是什么。最近我们来，昨天我们也大概150个，现在我们教会在一起人数，大人的人数大概150，孩子大概50个人，那一个一个思想，上帝让我们遇见的一个一个思想的时候，心里面有迫切的一个心，为他们祝福祷告。带到的时候，那个带到的祝福会跑到哪里去呀？有一天呢，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我的孩子李颂，非常的称赞他，你越看越像你的爸爸。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我在旁家里我听的时候啊，我喜乐不喜乐？绝对喜乐，不但是喜乐，好像我拥有的一切好像却不要，好像要送给他，也是好像不就是值得的这样的感受。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一样嘛，对不对？我们的阿爸父上帝，他说爱，永远要爱的那个的他的儿女，就是常常在一起为他们，他们家庭之间遇到了什么事情，他现在哪一个的困难，他现在都说的怎么样的试探，他现在遇到怎么样的失恋，那就是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祝福跑到哪里去啊？各位，我真的是实际都会甚至会可以就这样讲，我今日我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蒙恩，是因为我为众人祷告过，我每个礼拜就祷告会的时候祷告，然后家里祷告，有探访的时候呢，每一次探访的时候用全部的圣灵，用中东言来，自己所认识的上帝中东言来祝福他们家庭，出来的时候上帝不会喜悦我吗？各位，肢体是要在一起的，我再告诉各位，肢体要在一起，以祭坛为中心生活的时候，教会的祭坛成为个人的祭坛，就是教会的祭坛成为家庭的祭坛，就是家庭的祭坛又祝福教会的祭坛，这个教会的祭坛又祝福地区的祭坛的时候，全部要联络的核实，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是不会矛盾的。各位，坐在修道园里面一辈子修养修养修养，各位会得到这样的福气吗？各位一辈子跟这个世界一起同行，会得到贵人吗？我们过去都会失败过吗？我们不要再失败，我们一生有蒙恩的人，蒙上帝大爱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绝许不断的好事呢继续变得回来。将来各位，我们的一生是要靠蒙恩的遇见来要活的，蒙恩的时光，蒙恩的人，蒙恩的事情，是常常一直记为中心要生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庭蒙恩的最重要的因素了。信的说阿们。那么各位，周间聚会啊，祷告会小组都会看到各位了，对不对？不但这样，各位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是确实不断的，哦，这个月我们祭坛发生什么事，牧师月底会去什么地方，这个月上帝借着牧师会给我们家庭怎么样的信息，上帝会借着就这个教会，就是某某人是需要哪一个祷告，在家里思想的时候，就是上帝的祝福呢继续的来，也各位会遇到，就是贵人的。各位，像我们雷长老夫妇的人去哪里能够遇见，像我们吴长老夫妇的人去哪里可以遇见呢？像我们李长老夫妇的人去哪里可以遇见呢？各位，除了我们教会以外，在哪个地方可以遇见？当然其他教会也有，但是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这个地区教会的，这个地方教会的，就是成员嘛。 我们的同工们，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宝贝，都是过去蒙恩、今日蒙恩、将来会蒙恩的那个证据呢，已经都在我们的身上了。这样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持续不断的新的时光、新的恩典是向我们显明的。这个是家庭月最重要的，我们要抓住的很重要的信息了。这个礼拜主给我们的祷告题目，各位好好的要思想。教会的祭坛的祷告题目跟我的祷告题目有什么关系？教会的整个的运作跟我的生活的运作有什么关系呢？把各位的家庭的整个的就应许啊，插在这个教会的祭坛。各位要知道，上帝的教会下面是有无限的那个活水在这个里面了，那个关头要插在这里啊，尽量要洗熟的。常常在一起的时候，也牧师也会认识各位，各位也认识其他人。那么好事的时候会介绍，将来中国的门也打开，东南的门打开，各样的贵人就会来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那个信心，我们也把女婿会介绍给他们；看到父母的信心，我们把那个的媳妇也会介绍给他们；看到他们的信心，就是好的事业会介绍给他们的。各位跟这个教会一起生活，我看现在大概已经我们教会是基层不错的教会了，70% 是就已经全部都回了，然后我觉得大概 80% 恢复了小组生活了。祷告会呢，我看大概 30% 恢复了祷告会的，我判断是目前来我们教会是都能够恢复。各位为什么领受上帝的祝福的事情上为什么这么的吝啬呢？为什么这么的客气呢？我觉得真的不知道。各位在一个人在生活，每个礼拜就主日再去看见，各位一个礼拜生活是什么做什么？难道各位还不认识上帝吗？难道各位还没有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上帝天天会带领，每个礼拜带领，这个一个时代要祝福的吗？快快，就是聪明的人是蒙恩的方法非常容易。各位怎么样我们要才能够成功？上帝只要我们成功才能够成功的。怎么样能够蒙受祝福？上帝祝福我们才有我们是蒙祝福的。但愿各位这个五月份好的祷告，五月份各位的整个家庭就是决定这个以这个教会中心，以应许为中心，照应许设计我的家庭的新的家庭，一生用我的家庭，我的家无论到哪里去就是贵人，那个地区的贵人，牧师传道长老知识们常常来成为我的家庭，成为每个地区的一个祝福，是我们应该理所当然的我们要享受的祝福了。我们一起祷告。父，你为我们预备的祝福能力基业是何等的大。主继续跟我们说，你们是万国之父，列邦之母。我们很沉睡的生命是继续在心灵里有喜笑的话。父啊，就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生命的软弱，求圣灵恩告我们，感动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眼光，叫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看的，就叫我们能够应该忙主要忙的事情上，叫我们认真主所认真的事情上。这个五月份家庭月，主要特别祝福我们，主按照每个人的信心，求主祝福我们每位的家庭。我们家庭无论有什么样的条件里，必有主给我们的完整的答案。主祝福我们，我们也靠着信心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与主立约。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